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姊妹早，
好久不见，
很久不见了。
年初三，
年初三，
首先呢，恭祝在座的以及在喺屋企里边嘅弟兄姊妹新年蒙福。
首先，恭祝在座的跟在家中的弟兄姊妹新年蒙福。
另外呢，今日又是外国的情人节，
今天也是西方的情人节。
故此呢，亦都祝愿那些在蜜运当中的情侣啦。
我也祝愿在蜜运当中的情侣
早日结为夫妇，
早日结为夫妇。
好啦，我哋睇一对嘅新人。
好，我们先看一对新人。
当呢对新人结婚嘅时候，
当这对新人结婚的时候，
相信佢哋都会期盼两个人日后能够长相厮守。
相信他们都会盼望两个人以后能够长相厮守，
白头到老，
白头偕老。
但如果我问大家，
但是如果我问大家，
呢对夫妻是不是一定会爱情永固，白头偕老呢？
这对夫妻是不是一定会永远爱情永固，白头偕老呢？
大家对这个讲法会不会有些犹豫呢？
大家对这个讲法会不会犹豫？
那我们试看另外一对的夫妇。
我们看看另外一对夫妇。
大家在图片当中都应该认得他们。
大家都应该认得他们了。
就是英国的王储查理斯和这个戴安娜夫妇。
就是英国的皇储查理斯和戴安娜，
他们两个人当中是有一方就作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他们其中一个人做出一些错误的选择，
是出轨做了不忠的行为，
是出轨做了一些不忠的行为，
以致双方都不再爱对方，
以致双方都不再爱对方了，
最后就离婚收场。
最后离婚收场。
其实只要他们按着神的心意去进行的话，
其实如果他们按着神的心意去行的话，
就可以知道怎样是与配偶相处了，
就知道怎样与配偶相处。
爱是什么呢？
其实爱是什么呢？
是圣经当中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在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是广为人知的，被称为爱章，
是广为人知，被称为爱章。
请读出第四至第六节啦。
第十三章第四到六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
大家唔难睇到咧，当中有八个不嘅。
大家不难看到当中有八个不。
所以咧可以叫做八不。
可以叫做八不。
系啦，我哋再睇第七节，请读出第七节。
我们再看第七节，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嗱，呢度有四个凡事。
这里有四个凡事，
可以简称做四凡，
可以简称四凡。
换句话说，在这里有八个不和四个凡，是很容易记的。
换句话说，这里有八个不，四个凡，是很容易记的。
但很多新人在举行基督教婚礼的时候，
很多新人在举行基督教婚礼的时候，
更加会选择加上第八节上，
更加会加上第八节上部分，
就是呢，爱是永不止息，
就是爱是永不止息。
由于很多婚姻是不长久，
由于很多婚姻都不长久，
可能人都希望可以有永不止息的爱，
所以人都希望可以有永不止息的爱，
来维持美满的婚姻，
来维持美满的婚姻。
那圣经怎样描述爱呢？
那圣经怎样描述爱呢？
现在我们再看第四至七节，
我们现在再看第四到第七节。
那我 作出分别作出解释，
我分别作出解释。
那恒久忍耐是指什么呢？
恒久忍耐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耐心容忍对方，
就是耐心容忍对方。
是不容易嬲怒并以加以处罚对方，
不容易发怒也并加以处罚对方。
好了，又有恩慈，就是慈悲为怀。
又有恩慈，意思就是慈悲为怀。
不以恶报恶，
不以恶报恶。
不嫉妒，就是不妒忌咯。
不嫉妒，就是不嫉妒别人。
或者因为别人得到好处呢，就是眼红对方啦。
或者见到别人得到好处，就心里面就觉得不好受。
是啦，咁咧就系旧约当中嘅约瑟，
就是旧例子，就是像旧约当中的约瑟。
佢咧系因为被父亲宠爱，所以咧系被兄长出卖啦。
因为约瑟被他的父亲宠爱，所以他的兄长就出卖他了。
所以呢个咧就是、嫉妒嘅最佳例子啦。
这个就是嫉妒最佳的例子。
不自夸就是不吹嘘自己呢？
不自夸就是不吹嘘自己。
不张狂就是不骄傲自满呢？
不张狂就是不骄傲自满。
不作害羞的事，
不做害羞的事，
就是不做那些令自己或者他人感到害羞的事情，
就是不会做一些让自己或者别人会害羞的事情。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
就是不坚持己见，
就是不坚持坚持己见。
不计算，不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就是不会因为受到伤害而愤怒，
就是不会因为受到伤害而愤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计算人的恶，
就是不积累这个的怨恨，
不累积怨恨。
不算人的旧账，
不翻别人的旧账。
不喜欢不义，
不喜欢不义，
就是不乐见人失败犯错，
不会想见到别人失败犯错。
只喜欢真理，
只喜欢真理，
就是乐意去支持真理，
就是乐意支持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包容，
意思就是包容和支持对方，
意思就是包容和支持对方。
但却是合宜咁样指出对方嘅错处，
却是适当的指出对方的错处，
以免对方咧继续错落去，
以免对方继续错下去。
凡事相信，
凡事相信，
就是不妄下定论怀疑别人，
不妄下定论怀疑别人，
宁愿宽大咁样相信对方，
宁愿宽大的相信对方。
当然我哋作为基督徒，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
亦都需要有智慧，免得系被欺骗。
也需要有智慧，免得被人家欺骗。
凡事盼望，
凡事盼望，
喺任何情况之下都怀住希望，
在任何的情况之下都要怀着希望。
譬如咧，父母对子女嘅未来，
比如说父母对子女的未来，
往往都是常存盼望，
往往都是长存盼望的，
从好处着想的，
从好处去想的。
凡事忍耐，
凡事忍耐，
就话就算面对挫败困境，
就算是面对挫败困境，
甚至面对这个信仰逼迫的时候，
甚至面对信仰逼迫的时候，
仍然可以忍受，
仍然可以忍受。
很多人不爱配偶，
很多人不爱他的配偶，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爱自己多过爱自己的另外一半，
就是爱自己多于爱另外的一半。
往往因为在婚前个人的生活习惯，
往往就是因为在个人婚前的个人习惯，
同埋既定嘅行事方式，
或者是生活既定的行事方式，
或者唔同嘅价值观而坚持己见，
或者有不同的价值观而坚持己见，
甚至咧系攻击配偶，
甚至会攻击配偶。
喺言语之间，
在言语之间，
好多时都会伤害对方个人嘅尊严，
很多时候都会伤害到对方的尊严，
为咗面子而发怒，
为了自己面子而发怒。
我认识一对新人，
我认识一对新人，
在结婚之前男女 男方是欣赏女方是孝顺父母。
在结婚之前，男的是很欣赏女的很孝顺父母。
女方呢欣赏男方呢是有毅力，
女的也欣赏男的很有毅力，
做事呢锲而不舍，
做事锲而不舍。
但是我们想象一下，
但是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女方婚后经常独自咁样翻娘家，
如果女方结婚之后经常的自己一个回去娘家，
咁男方会唔会感到被冷落，系被忽略呢？
男方会不会觉得被冷落、被忽略了，
甚至系感觉到系被遗弃呢？
甚至觉得自己被遗弃了，
因此就会感到不满呢？
因此觉得很不满。
另外一方面，如果男方是婚后做事很执着的，
如果男方结婚之后他的处事方式是很执着的，
甚至很固执的，
很固执的，
是不听别人劝的，
不听别人的劝告的，
那那个女方会不会埋怨他呢？
女的会不会埋怨他呢？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家庭问题，
这些都是很常见的家庭问题，
可能产生这个意见冲突，
可能会产生意见冲突。
我认为这对新婚夫妇呢可以在爱当中去学习，
我认为这对新婚的夫妻呢可以在爱中学习，
譬如说学忍耐，
比如说学忍耐，
包容，
包容，
不嫉妒，
不嫉妒，
同埋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也要不要学习，也要不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相信他们就会有更加和谐的家庭生活了。
相信他们就会有更和谐的家庭生活了。
那追求爱是会让人呢是建立美好的德行。
追求爱会让人建立美好的德性。
能使人和睦。
使人和睦。
对己对人都带来莫大的好处，
对自己对别人 都会带来莫大的好处。
所以爱是对人对己最高的美德，
所以爱是对自己对别人最高的美德。
但是请注意，
但是大家请注意，
我们可以将爱的美德是应用在夫妻关系之上，
我们可以把爱应用在夫妻的关系之上。
但这个 不是这段经文的原意，
但是却不是这段经文原来的意思。
爱是永不止息这半节，
爱是永不止息这半节，
是揭露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背景和原意的，
是揭露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背景和原意。
原来呢，哥林多前书的作者使徒保罗，
原来哥林多前书的作者保罗，使徒保罗
他写这一篇的爱章，
他写这一篇爱章，
就是要为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解决一个有关恩赐的争论，
目的是为了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解决有关恩赐的争论。
因为当时他们各自拥护呢不同的信仰的领袖，
因为他们当时候各自拥护不同的信仰领袖，
是结成不同的党派，
结成不同的党派
啊，既有呢是这个保罗派啦，
好像有保罗派，
他们拥护保罗，
拥护保罗，
咁亦都有亚波罗派啦，
也有亚波罗派
啊，亦都有呢个基法，即系彼得派啦，
基法就是彼得派，
甚至有一个叫做基督派，
甚至有基督派。
他们分别注重不同的恩赐和能力，
他们分别注重不同的恩赐和能力，
譬如说讲方言的恩赐，
比如说讲方言的恩赐，
教导的恩赐，
教导的恩赐，
还有帮助别人的恩赐等等，
和帮助别人的恩赐等等。
但是保罗他是指出他们是欠缺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可是保罗指出他们缺乏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究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欠缺了什么呢？
究竟哥林多教会的信徒缺乏了什么东西呢？
就是爱了。
就是爱
了。为什么要追求爱呢？
为什么要追求爱呢？
请读呢第九节至第十一节呢。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那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保罗呢指出哥林多信徒如果单单追求不同的恩赐的话，
保罗指出哥林多的信徒若是单单追求不同的恩赐的话，
无论是方言和属灵知识，
无论是方言和属灵的知识，
或者能够辨别真理，
或者能够辨别真理，
但他们必须要知道，
他们必须要知道
这些的恩赐呢都是会消失的，
这些恩赐都会消失，
所以他们是有限和不完全的，
所以他们是有限和不完全的。
十二十三节这么说，
比如十二十三节这样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唯有在主耶稣基督再来到这个世界面对面的时候，
唯有主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世界，我们与他面对面的时候，
人所知道的有限才能够改变，
人所知道的有限才能改变，
因为到那个时候就全知道，
因为到那个时候就全知道了。
就算是保罗要求哥林多信徒追求的先知讲道的能力，
就算是保罗要求哥林多的信徒去追求先知讲道的能力，
亦都是有限的，
也是有限的，
是到了主再来的时候，
是到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这个能力都要过去，
这个能力也要过去，
归于无有，
归于无有，
也就是玩完这个
意思，就是游戏结束了。
由此可见，
由此可见，
众多的恩赐和能力有朝一日都会终止的，
很多的恩赐和能力有一天都会结束的，
唯有爱是能够不断地延续下去，
唯有爱才能够不断地延续下去，
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
因为爱是永不止息。
所以在信望爱三者当中，
在信望爱三样当中，
其中最大的是爱，
其中最大的是爱。
当我们今天追求某些的恩赐，
当我们今天追求某些恩赐的时候，
虽然是可能很有用，
虽然可能很有用，
但这些始终都是过渡性的，
但是这些东西始终都是过渡性的。
保罗教导我们要追求那些更加持久更加有价值的爱，
保罗教导我们要追求那些更持久更有价值的爱。
既然知道爱是能够使人良善正直，
既然我们知道爱可以使人良善正直，
亦都能够使人和睦，
使人和睦。
啊，呢度第九至十三节，
这里第九节到十三节，
其实是指我哋要追求爱，
其实要我们要追求爱，
以致我哋可以将爱系应用喺教会同埋信仰之中，
以致我们可以把爱应用在教会和信仰当中。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段的圣经，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段的经文
来探讨一下怎样从中将爱的美德去体现出来，
来探讨一下如何从把爱的美德体现出来。
请看呢，请看下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一至八节，
我们看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八节。
首先呢，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一
首先我们看第一跟第二节，
我们怎样将追求得到的爱体验出来呢？
我们怎样把追求得到的爱体现出来呢？
圣经教导我们呢，要第一要灵里合一，
圣经教导我们第一要灵里合一，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我尝试在这两节里面找出我们需要追求哪几种爱的特质。
我尝试在这两节的经文找出我们需要追求有那几种的爱的特质。
第一种爱的特质就是恒久忍耐。
第一种爱的特质，第一就是恒久忍耐。
我们在第一节那里看到就是劝勉和安慰。
我们在第一节看到劝慰安慰，
这些都是用言语去进行的。
这些都是用言语来进行的。
我们实在需要有持恒久忍耐的讲说话的态度。
我们实在需要恒久忍耐这一种的说话的态度。
第二个特质就是又有恩慈。
第二个特质就是又有恩慈。
因为呢在经文当中，慈悲怜悯这个就是要有恩慈了。
经文说慈悲怜悯就是有恩慈，
就算对方不值得自己去善待都要这样做。
就算对方不值得自己去善待，我们也要这样去做。
第三个就是不喜欢不义。
第三就是不喜欢不义。
我们如果圣灵是指出对方是犯了一些恶事的话，
若圣灵指出对方犯了一些恶事，
我们就要藉着交通去劝戒对方。
我们就要借着交通去劝戒对方了。
另外，不喜轻易发怒，
不轻易发怒，
就是为了彼此的意念相同，
就是为了彼此意念相同，
我们就要平心静气，
我们就要心平气和
啊，不要激怒对方，
不要惹怒对方。
第五，我们要凡事相信。
第五，我们要
凡事包容。
凡事包容，
总要爱心相同，
总要爱心相同，
支持对方，
支持对方。
如果对方犯了罪，
如果对方犯了罪，
我们不要容包容对方 的罪。
我们不能包容对方的罪，
因为神呢都不容忍罪的。
因为神不容忍罪。
我们如果将以上追求到的五种爱的特质体验或者实践出来，
如果我们把以上追求得到这五种的爱的特质体现或者实践出来的话，
就可以在灵里面合一，
就可以灵里合一了。
同样在第三第四节我们可以追求另外五种的爱的特质。
同样第三第四节我们可以追求另外五种的爱的特质。
第二方面呢，我们要配搭侍奉。
第二方面我们要配搭侍奉。
请读三至四节。
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这里有一个特质就是不作害羞的事。
这里有一个特质就是不做害羞的事。
如果人是全心谦卑的话，
如果人是全心谦卑的话，
行事良善正直的话，
行事良善正直，
就不会做一些令自己或者他人感到害羞或者失礼的事，
就不会做一些令到自己或者别人害羞或者失礼的事情。
另一个就是不自夸。
另外一个就是不自夸。
人如果看别人比自己强的话，
如果人看别人比自己强的话，
就不会自己夸口，
就不会自己夸口了。
跟着就是不张狂。
不张狂。
人如果不贪图虚浮的荣耀的话，
人若不贪图虚浮的荣耀的话，
就不会讲一些骄傲自满的说话，
就不会说一些骄傲自满的话。
不嫉妒。
不嫉妒。
结党和自大都会使人嫉妒别人。
结党跟自大都会使人嫉妒其他人。
甚至会恶意去攻击别人。
甚至恶意攻击其他人。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求自己的益处，
因为圣经很清楚的教导，
因为圣经很清楚的教导，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
我们如果将以上所追求得到的五种的爱的特质体现出来的话，
如果我们把以上追求得到的五种爱的特质体验出来的话，
就可以跟其他人配搭侍奉了，
就可以跟其他人配搭侍奉了。
其实呢，是主耶稣在十架上是完美地示范了不求自己的益处的。
其实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完美的示范不求自己益处、
啊、你请看以下的两张的上图片呢，
我们看看以下两张图片。
第一张呢，就是兵丁呢是将这个主耶稣跨在这个十字架上高，
这一张是兵丁把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
第二张呢，就是说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向神这样说。
第二章就是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向神这样说，
父啊赦免他们，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所以第三方面呢，我们就要虚己随主、啊、
所以第三方面我们就要虚己随主。
请、看这个五至八节。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耶稣虚己，自己卑微。
耶稣虚己，自己卑微，
甘心是被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甘心被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他仍旧求父神赦免恶人的罪，
但是他仍然求父神赦免恶人的罪。
我们也都应该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我们也要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
不要记人的旧账，
不要记人家的旧账。
这个正好就是不计算人的恶了，
这个就是不计算人的恶的意思。
只喜欢真理，
只喜欢真理，
作主门徒就是跟从主耶稣的真理，
做主的门徒就是跟从主耶稣的真理，
凡事都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凡事都以基督的心为心，
跟着就是凡事相信，
跟着就是凡事相信了。
耶稣在好的方面是相信人家的，
耶稣在好的那方面是相信别人、
啊、因为相信神必定会拯救那些相信他的罪人，
因为相信神必会拯救那些相信他自己的罪人。
跟着就是凡事盼望，
接着就是凡事盼望。
耶稣本有神的形象，
耶稣本有神的形象，
原本是属神的，
原本是属神的，
他盼望死而复活，
他盼望死而复活，
最后的确真的复活了，
最后的确复活了。
所以我们都应该盼望得到这个复活的生命，
所以我们也要盼望得到复活的生命，
我们要凡事盼望，
我们要凡事盼望，
最后就是凡事忍耐，
最后是凡事忍耐，
就算遇到逼迫困难，
就算遇到逼迫困难，
甚至以至于死，
甚至以至于死，
耶稣也都是坚持忍耐不埋怨，
耶稣也是坚持忍耐不埋怨。
同样我们都要凡事忍耐，
同样我们也要凡事忍耐。
所以我们要追求爱，
所以我们要追求爱，
也都要虚己地跟随主，
也要虚己地跟随主、
啊、就以上三点我做一个小结，
就以上所讲的三点我做一个小的结论。
我们怎样将追求得到的爱去体现出来呢？
我们怎样把追求得到的爱体现出来呢？
第一就是灵里合一，
第一灵里合一，
是这里有五种的特质，
有五种的特质。
啊，跟住就第二點就係配搭侍奉，跟住亦都有五個愛嘅特質。
第二就是配搭侍奉，也有五種的愛的特質。
第三就是虚己随主，亦都有五个爱的特质。
第三就是虚己随主，也是有五种的爱的特质。
在这里我要指出，
在这里我要说出
这三组爱的特质是不是唯一的答案。
这三组爱的特质不是唯一的答案。
啊，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领袖去提供另外一套的答案。
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领袖是去提供另外一套不一样的答案。
最后呢，面对现今邪恶的世代，
最后面对现今邪恶的世代，
我们应该怎样具体地去体现爱呢？
我们怎样如何体现，具体地体现爱呢？
第一就是不同的恩赐都是有限的。
第一，不同的恩赐都是有限的，
要彼此尊重的。
我们要彼此尊重。
第十二节那里提到，
第十二节提到
古时候人呢是用一些铜镜来照镜的。
古代的人是用铜镜来照镜子的。
因为受到物料的限制。
因为受到物料物质的限制。
是不能够看得清楚，是模糊不清的。
是不能够看得很清楚，是模糊不清的。
同样我们对于信仰也都会看不清楚的。
同样我们对信仰也会看不清楚。
既然明白到各样不同的恩赐都会有终结的时候，
既然我们明白到不同的恩赐最终都会有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因为别人呢是没有拥有自己的恩赐和能力而贬低他。
我们就不要因为别人没有拥有自己的恩赐和能力而贬低其他人。
要尊重每一个肢体，
要尊重每一个肢体。
第二方面，我们要不断地追求爱的美德。
第二方面，我们要不断地追求爱的美德，
是使这个灵命成熟，
好让灵命成熟。
我有一个是五岁的外孙，
我有一个五岁的外孙。
我想呢，跟很多的小孩子一样呢，就很喜欢那些变身的机械人。
跟很多小朋友一样，他很喜欢变身的机械人。
但我相信他日后当他长大了之后，
可是我相信他以后长大之后，
他的兴趣一定会改变的。
他的兴趣一定会改变的。
到时他会转移到其他一些更有兴趣更有价值的事物身上。
到时候他会转移到其他更有价值更有兴趣的东西上面。
今天呢，我回来这个教会经过这个厚德街，
今天早上我回来教会经过后福街。
是的，厚德街。
厚德街。
是吗？厚福街是。
厚福街。
是，没错，你对的。翻译了。
讲得对，厚福街。
我讲得对。
OK, 牧师讲对了。
你讲得对，不是我讲得对了。
要虚己。
咁咧，见到个路旁咧有成十几二十架嗰啲好大型嘅电单车。
我就看到街上有十几台很大型的那个摩托车。对。
我问下李先生啦，我话咧呢啲叫做咩车啊？
牧师回来就问这叫什么车啊？
原来叫哈利车。
就是Harley Davidson。
是的。咁可能我个孙呢大咗之后都会骑呢啲车㗎喇。
可能我的外孙长大之后就会骑这一种的摩托车。
唔知道啊。
不知道，没人知道。
咁正如呢，当人长大成人之后呢，
就像人长大成人之后，
就会忘记咗佢孩童时候嘅事㗎喇。
就会忘记他小时候的事情。
佢唔会再鍾意嗰啲在孩童时候喜欢的东西了。
他不会再喜欢他小时候喜欢的东西。
我们应该以爱作为这个更加持久更加完美的信仰目标。
我们应该用爱作为更持久完美的信仰目标。
不断地追求灵命成长。
不断地追求灵命成长。
直到呢那个完全的来到。
直到完全来到。
就是说耶稣基督再一次来到这个世界的日子，
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这个世界的日子。
第三方面，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牺牲舍己。
第三方面，我们要效法基督耶稣牺牲舍己，
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基督耶稣是舍己救我们，
耶稣基督舍己救我们，
是我们感恩图报的对象，
是我们感恩图报的对象。
当我们追求生命安全，
当我们追求生命安全，
追求自由健康的时候，
追求自由健康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作主门徒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我们要知道作主的门徒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就算是面对信仰上的逼迫，
就算是面对信仰上的逼迫，
也都要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
也要以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榜样，
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爱身边每一个人，
既要爱神，
既要爱神，
也都要爱人如己，
也要爱人如己。
总
而言之，
我们要追求爱，
我们要追求爱。
因为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运用恩赐的时候必须具备的属灵品德。
因为爱是我们在教会中运用我们的恩赐的时候必须具备的一种属灵的品德。
我们要在有生之年，
我们要在有生之年
不断地亲近神，
不断地亲近神，
更深地认识祂，
更深地认识祂，
亦都要不断咁追求爱，
也要不断的追求爱，
使我哋更加长进，
使我们更加长进，
更加似我哋嘅主，
更像我们的主。
只有咁样，
只要这样，
我哋嘅灵命先至会不断嘅进步，
我们的灵命才会不断的进步，
更加成熟，
更加成熟，
更加喜乐平安，
更加喜乐平安，
得以行各样的善事，
得以行各样的善事。
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
我们低头同心祷告。
天父啊，虽然我们已经相信了耶稣基督成为你所爱的儿女，甚至我们已经信了主一段很长的日子，但是我们却发现在信仰的路上，我们仍在言语行为上有很多缺陷，得罪了我们身边的人，不能荣耀你。求主饶恕我们，更求主帮助我们丢弃小孩子的事，努力去做大人，追求爱，凡事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主啊，你必快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奉主耶稣的名祈求，
阿门。